非政治新闻节目。
中国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紧密协作令美国不安。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成为美国的政治工具。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推动修改台湾政策。
下面请听本周节目的详细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萨马尔罕上合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宣布，企图建立单极世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中国领袖则表示，愿与莫斯科在世界进入可持续和积极发展轨道上发挥领导作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中俄共谈全球变革和双边关系是重要的。他说，那些现存的问题只能通过综合方式去解决。问题的综合性在于，恰恰是世界的单方面、单极性引发过多的曲解。比如，很多国家因制裁政策受损，对中国某些贸易交易实施限制，对中国限制销售西方某些技术，以及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隔离政策。也就是说，现在对美国来讲，制裁政策已成常态。
专家阿列克谢·马斯洛夫指出，这种政策实际上对所有国家都有害。两国建议在公开和紧密协作基础上构建新的公平世界秩序。他说，
当然，中俄发展取决于此。以上合组织峰会为例，中俄在共同制定世界发展全球观。另外重要的是，这种理念本身与联合国规章并不相悖，相反，是在为其提供发展，使他们回到了联合国作为促进国家发展而不是限制发展的组织所规定的本意。这就是多极世界和单极世界的差别，即所有的国家在阳光下都有自己的位置，彼此之间也可以相互协作。
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伙伴关系奥库斯成立一周年前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就奥库斯一揽子协议发表的报告无法律依据。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在声明中这样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具有片面性，并未反映国际社会的关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专家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沦为美国的政治工具。
奥库斯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盎格鲁撒克逊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协助堪培拉建立核潜艇舰队。当三方宣布组建奥库斯时，国际社会起码是感到惊讶。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其是背后捅刀子，并指责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作弊。马克龙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后一刻，澳大利亚单方面拒绝与法国柴电潜艇供应交易，估计合同总价为660亿美元。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对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通过奥库斯伙伴关系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接触表示欢迎，并希望各方履行其对核不扩散最高标准和保障措施的承诺。中方对格罗西大体接受奥库斯成员国的表态感到不满，原因是忽视第三国的关切。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以开放的心态，严格、客观地对待现存问题，不能沦为美国的政治工具。他说，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理应秉持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回应国际社会对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扩散核武器材料、破坏南太平洋地区无核地位的严重关切，确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到严格遵循。然而，格罗西的书面报告无视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的本质，无视这一行为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公然为三国核扩散行径背书，这一逾越责权的行为不合法、不合规。格罗西此举显然将自己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降格成了美西方的政治工具，将国际原子能机构防核扩散的职能抛在一边，纵容少数国家扩散核材料和核技术。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显然将会改变南太平洋的无核地位，将严重改变地区军事，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案，其目的在于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并为其提供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文件以17-5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两党参议员支持推动的这项法案，实际上是在改变美国多年对台政策，尽管乔拜登总统在极力反对。拜登政府曾多次表示，在没有大量修改的情况下，反对通过此项法案。尽管华盛顿几十年来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即如果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不直接承诺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但不否认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例如提供武器。基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仍然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华盛顿和北京签署的双边文件，即三个联合公报，其主要内容是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当然，这些文件中也含有中美可自我解读的抽象描述内容。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如果参议员们提出的法案获得通过，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他说，
这个法案通过确实是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大的伤害和冲击。最重要的，这个法案的内容，第一，违背了美国中美建交公报以及相关的其他的这个两国政府签订的文件，比如说1972年的上海公报、1982年的8.17公报中美国所表明的这个一个中国的立场。这个一个中国的立场最重要的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只是非政府非官方的关系。那这一次虽然在法案的条文中做了一些微调，事实上还是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所谓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责任，所以使得这个一中原则继续被虚化。那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伤害就是它使得这个美国这个原来对于两岸是否和平解决采取的这个我们说战略模糊的态度呢，现在越来越变成所谓的战略清晰。当然最重要的不仅是进一步实质性要提升所谓的美台关系，而且也要将这个我们说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和防务的义务和责任进一步升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会把台湾变成一个所谓美国盟友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这对于美国政府传统一向坚持的所谓战略这个模糊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背离和一个倒退。当然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涉及到比如说两岸关系问题上将中国列入制裁对象，包括政府官员。那毫无疑问是在今天乌克兰战争依然硝火弥漫的时候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拱火，进一步想为台独势力站台，进一步的所谓的来分化和离间两岸的这个和平交往和和平往来，事实上对台独势力也是一种怂恿和这个所谓巨大的这个支持。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法案确实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破坏，一种极大的伤害。
中巴两国将进一步深化关乎联合项目安全的合作，来自第三国的投资者将获得在中巴经济走廊工作的新的动力。中国和巴基斯坦将加强中国人员和联合设施的安全，以应对敌对分子破坏经济走廊合作的企图。该协议是中巴经济走廊安全保障联合小组第9次会议在伊斯兰堡举行的成果之一。巴基斯坦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双方还明确表示，他们有足够的潜力确保走廊外联合项目实施的安全，或将设立一个单独的联合工作组来协调这方面的工作。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白泽研究院研究员张金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特别强调了一点，即巴基斯坦有保障中国人员和合作项目安全的能力。张金平教授说，
暴恐活动风险及暴恐分子抓捕相关信息的进一步共享，与中国企业、警务等实务部门、学者之间在重点区域暴恐风险、社会环境、暴恐犯罪分子抓捕审判过程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深度、机制化、系统性的分享与合作。然而，重大事件后的舆论管控合作，如避免恐怖氛围扩散、避免美化恐怖分子、同情恐怖分子的言论、 避免恐怖分子借助中国目标扩大其影响力，特别避免出现一种舆论，那就是中国成为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导致在舆论声势出现中国与巴基斯坦恐怖势力之间的直接对立。听众朋友，这一期的事件评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